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猫头鹰喜剧出品的音频节目《不开玩笑》。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欢迎大家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主播史岩。哎，今天我们想录的还是一个有点挑战的话题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很多脱口秀演员也不大注重自己的外形或者是穿搭，但是今天我们想聊聊穿搭和造型这个话题，好不好？然后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些至少自我感觉对这方面应该还是可聊的一些朋友，好不好？让我们掌声欢迎阿成、沈清、大雄，以及第一次来到我们台的小北。我们虽然是个播客，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叫 show note， 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穿搭。你们会意识到我们尽力了。
对，红
配绿啊、
我
今天是跟石老师穿情侣装的一期播客啊。啊，
赛狗币情侣，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这个台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你可以脑补一下，就我跟大雄老师，我穿着绿色的，然后大雄老师穿的是红色的，
对。
然后呢，小北和阿成，他们是 Black Pink。
那个我自己就是 Black Pink。
哎呀，希望我们不要被冲啊。就是大家至少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虽然那个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后大家还是按照惯例先跟我们的听友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阿成。
阿成，我觉得算我们演员里面非常注重自己的穿搭的，
可不敢这么说啊。
而且带货的能力也非常强。
哦，是吗？
对，
今天时尚单品。
对，今天现场好，还有一个观众。
对，现在有一位朋友。带了我当年那次颁奖的时候带的领带，他带了。哦，哇！
在哪儿颁奖？
就是在
我们台的颁奖典礼。哦，
在不开玩笑2周年的颁奖典礼上。哦，
你第一次来说话小心一点。
我来的路上刚听了一段，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
但我确实会，我之前专场巡演，我会穿一直穿件花衬衫。然后
同一件吗？
同一件，很多人问我有多少件，我就那一件。
你的穿搭所以只费洗衣液是吧？就是，
别看我一直穿就一件，如果你观察的够仔细的话，如果哪次我巡演，如果比如说去两个地方，我就不都穿那一件衬衫了。
哦，
因为要换。
OK。
对。
你为什么不能多买一件备着呢？
啊，因为那件断货了，它下架了，很多人都问我要那链接，但我都给不 了。
哦，是你这个码断了还是？
是这样子的，我那款衬衫呢、它应该是国内一个潮牌，超国外的一个潮牌，超的应该是，我是这么判断的，我不知道原版有没有，但那个店里面不敢卖了。
哦，明白了啊，明白了。OK， 好，欢迎阿成，欢迎阿成。对，小北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第一次来，第一次来。
哎呦，欢迎以后常来。对，
好，
我们跟小北其实认识很多年了。
对对对。
然后小北一直是我觉得脱口秀演员里面穿搭品味还不错的。
没
对，
就是正常穿。正常
穿。那他们就很不错了。
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底子好的人正常穿就显得不错。
你在点谁？
他小北确实身材比例比较好。你比较好配衣服，有时候我觉得，对，
是，
对对对。
对，然后今天这个黑的帽子算是，
这个雷锋帽，对，然后比较保暖。这我第一次戴，我买了之后。
哦，这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叫雷锋帽。
不，我随便取的，不是了。它应该就叫个帽子吧，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应该叫什么平檐帽还是什么，不知道。
还挺酷的，
还行还行还行。
这应该是一个
有点热，你知道吗？
加绒加厚版的渔夫帽。
对，加绒加厚版的渔夫帽，对，
okay.
东北渔夫啊，大概是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帽子也是在他头上会比较潮一点。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如果 在我这里啊，基本是那个智取威虎山那种感觉了，大战杨子荣。
阿成戴这个帽子也太荒谬了。所以阿成，你平时戴帽子？
我曾经戴过一次帽子，
是大学军训吗？
他没上过大学。啊
我是真不知道阿成，我真不知道。
我们这个圈子是真不熟，你知道
吗？你这么会穿搭，应该会原谅我吧？
我有一次开放麦，那天没洗头，戴了一次帽子，然后反正当时就是效果非常差，我再也不戴了。
是帽子的问题吗？
原因很多吧。那天我把那个戴帽子的照片发了小红书。
哦，我知道，是我拍的。
对，
你是属于猎奇是吗？
他发开放麦群里面了，很多人过来笑我。那天我发那个小红书特别厉害，当时流量非常高。第二天小红书提示我在潮流领域击败了99%的人。
太厉害了。
沈清，沈清，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先。
嗨，大家好，我叫沈清。
今天这个穿搭算是
穿搭，我
可以说是一点功夫都
没，对，一点功夫都没下，不比小北强啊！你在这愣夸，这不就一个秋衣配上一个灰色裤子吗？
你说吧，马里奥。
弟子。
你说马里奥的话，如果他这个他能配合上史岩老师这个颜色呀，
他就能加条命。那配合大熊老师还能长高呢。
那这牺牲实在是太大了啊。
我从去年开始，就23年开始穿搭，就是就一个主旨，就是显得不像29岁就行。就是主要就看着年轻点就行。哎，我看着多大？
18。
18有点假了。
右边那个
那有一个说实话的，他说30多。
你是不是没听到？
30多。
不是沈清，你
的眼睛里有刀。30多，
我傻去。
你不是说反正看着不像29就行？
对啊，
30多也不像29。
我觉得我应该不像30多吧？
不像，
我肯定不像30多。
你实际呢？
实际不29吗？咱俩不同岁吗？
我以为你要成熟点那种。
我想显得年轻点。
小北虽然第一次来，已经很迅速的融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说话的风格。
啊、对对对，刚学了，
就是不说人话。
对、啊、对对对。
来
吧，活佛。
哦，我今天说聊穿搭嘛，然后觉得跟几位时尚博主在一块儿，就不跟着他们一块儿卷了，我就想着穿着佛系一点，然后就来了，啊，
藏传佛系，你知道
吗？你这个也很难说佛系啊，我觉得天主那边也有点儿。
还是属于南传这一块密宗啊，
藏爱家族那个藏
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没想着上海这么冷，所以我里头穿了好多件短袖，如果我再穿其他帽衫的话就特别奇怪，然后我就穿一个袍子里边塞多少衣服都成。
哎，但是我觉得大雄老师算是就是他属于那种会有一个配色的意识。哦，他今天是为了这个节目专门去染了一个红头发。
啊、哦、我还以为因为过年呢。是因为这个节目是吗？
不是，我过年的时候指不定染成什么色、啊、对，前段时间还因为圣诞节把头发染成了撞色的，红绿撞色。对，嗯，
哎，所以你平时你的头发和衣服会搭吗？
怎么说呢，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红色的衣服。但是其实只要你的这个发色足够奇怪、你穿什么衣服他都觉得是在跟你的发色搭。哦、oh. ，对，如果你穿一身黑，他就觉得你是为了突出发色的亮点。哦、oh. ，啊，如果你整个人都穿特艳的话，人家觉得啊，你今天就穿的非常的，现在这个叫什么？
撞色。
对对对对对，撞色的感觉。
哦、oh, ，OK。
对，像今天这个叫顺色，啊，
顺色，对，嗯，因为阿成，因为我心目中啊，因为阿成现在上台的穿搭有点像那个叫多巴胺穿搭， oh. 对吧？因为他经常穿的什么黄的、红的那个。还是就那一件儿，
有很多件，很多件，黄红嘛，对，主要就打一个那个春节配色，没有，我就是会穿的亮一点，我会穿的亮一点， 红啊、黄啊、绿啊什么的。
但你自己就是在没有多巴胺这个词之前，你已经这么穿了。
对对对对，
引领了时尚。
对，因为我
还对哦，
对，确实，我觉得多巴胺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有点影响我，搞得我像在模仿他一样。
其实你本来就这样。
对对对，
其实是你引领的。
不是，就我有一套自己的时尚理念。
那展开说说呗。
我时尚理念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穿搭这个东西在我身上起不到任何颜值的加成作用，所以我只要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行。
哇哇，哎，
有道理啊，
有道理，
有道理，
聪明的。
所以你是一个印象派。
对，印象派。对，我就觉得只要让别人能记住我就行，反正我也不可能大家都帅，就只要能让别人看到我就可以。
哦，厉害的，这就是时尚。时尚并不一定要多好看，就符合大众审美，但是你就一定要让人记得住。
你说话是真难听。哎。
就是不一定要好看，不一定要符合大众审美。
哎，很多时尚那些大牌走秀，就是他那个就是很奇怪呀、啊，大众审美就是接受不了，但他就是人家说这是时尚，
明白？
就是时尚，
明白？哎，比如小北，你这身穿搭，因为小北今天穿了一个，我猜这叫工装裤吧，还是叫什么？
应该叫吧，不知道，应该是工装裤。对，
你买的时候咋搜的呢？嗯，
潮流，
韩版男帅潮流。炫酷男裤子，然后就搜到了，对对对，
185男大，
哎，190190，
你平时会搜，比如说什么风格吗？或者你自己会总结什么风格吗？
不会，我就是从众心理啊，我主要是看网上就是什么比较好看，我就会买，我就特别被容易被种草那种。哦，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就是。所谓什么什么风这种词儿，这种关键词特别的流行。嗯、有一个叫听菊风，
听菊风，
哦，就是那种很诡异的夹克
啊，对，就穿一个那种夹克啊，然后像那种体制内的事业单位的那种干部、啊，
我完全没听过，
穿的像爸爸
穿一个紧身的带领的 T 恤。
对、啊，然后比如说你带这种男生回去见爸妈，他们可能会很满意那种。
嗯，就觉得长了一个
也有地域局限性啊，主要是山东的爸妈，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一款。
哦，对，就各种什么什么风，什么什么风，我觉得好像最近还挺火的。嗯
嗯嗯，沈清最近有什么喜欢的风吗？
港风还是？
港风也算风，
我喜欢青春靓丽风，我现在就喜欢，我就想年轻点儿。我每个风格都接受啊，我都挺喜欢的。我喜欢刷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穿搭博主或者是那些美女的照片，然后什么他们会带什么 tag 嘛，什么多巴胺穿搭，什么 Y2K 辣妹什么的。
名人城穿搭是吗？
哎呦我的老天爷！我不是他的受众，然后就看那些，我都挺喜欢的呀。嗯
嗯，那你会？按他们的去买吗？还是
不会，不会。
那你就是喜欢，觉得
对，我就是喜欢看他们，因为我知道有的也不适合我呀，就看看就行。
Okay.
那你就是买衣服会搜什么样的关键词呢？
我都好久没买衣服了。我
真的吗？
真的呀，因为我不说了吗？去年我的那个整个穿搭时尚逻辑就是不像29就行。
所以你穿以前的衣服啊，
就穿
好有道理哦，
就穿27岁买的衣服，不买新衣服。
哦，你穿搭风格还挺省钱啊。
那比如说男生有什么穿搭风格你会比较喜欢吗？
男生穿搭风格
比较打动你那种？
男生穿搭风格怎么打？主要是看脸跟身材吧，我觉得。
所以你根本不看衣服是吧？
哎，对，
你只看光着的那种。脸和身材就主要是那个，
他的意思，他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哦，对，就是你穿成什么样，
说什么，
在我这儿都跟没穿一样。
对，
听着有点变态，但还挺哲理。
对，我就能看出你没有腹肌。
别看了，别，哎，对，
那你看到腹肌就行了，别往下看了。
你在说什么东西？
真恶心！
你自己让我一下就往别人那看，
恶心的小。
好了，大过年的，别这
个。那你可能你直接让你找你喜欢的风格，你可能想不出来。那你什么特别不喜欢的风格应该有吧？
听菊风。
那如果要是比如一个185男大穿的听菊风，你能接受吗？
我尊重他的喜好，但是我可能
就是身材好，八块腹肌，长得帅的185男的。
哦，然后
穿了个听菊风。
他为什么需要我接？他要跟我干嘛？他是不是？啊，这个怎么就问这种让人为难？
给你转正，给你干啥？
我们不逼，
别逼沈
为难沈清了。
哎，那我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比如说你看一个男生他会不会穿衣服，你会首先看哪个单品？
看哪个单？哎，我会看配饰，但这个也很粗浅啊。我觉得男生就是在会搭配饰的话，他应该是在穿搭上花心思的。
哦，
就戴项链、戴耳环、戴戒指、戴这个乱七八糟，就配饰上那个什么。
描述的是
啊？什么？描述的是什么？哦，你啊，对对对对，
戴耳环啊，
对对，
我们全场唯一一个完全就没有注意过是吧？然后你说我会第一个注意这个事儿，
一眼不看啊，
不是，
他怕给你看透了，你知道吧？
给你看透
了。我觉得沈清主要还是看脸，看完脸之后才看这些配饰。
不是，我大熊老师是在穿搭上花心思的，这个是我是一直知道的。
我感觉再往下的话我就不想听了。
你先说但是。
我没有但是啊，就是花心思嘛。
就只是花心思。嗯。不用夸。十二你说啊。
比如说这个男生他穿的还 OK， 但是鞋你觉得不喜欢。你会注意鞋吗？
我不会注意鞋，我只能区分名牌跟非名牌，我看不出什么好。
然后你也看不出来高仿或者。
那我什么眼睛啊，我还能看出高仿，肯定看不出来啊。
但是
男的好像特别讲究鞋什么，但其实我是不太懂的。
女生会 care 鞋吗？我觉得女生应该也比较 care 鞋吧。
你说 care 自己的鞋吗？还是 care， 你说 care 男方的鞋呀？我感觉我不能，虽然今天。
但你也会买比如说几千块的那种鞋对不对？
啊，
阿成你买过最贵的鞋是多少？我觉得不会超过2000块。
嗯，你对我的设预想还是有点大胆。我想一想，因为我确实做人比较勤俭节约，我应该最贵鞋就700-800吧，七八百。
七八百啊，七八百就是比较正常的
球鞋是吧？
球鞋也是球鞋，是得有功能性的。
哦，打球的时候可以穿。
它不是为完全为了好看，但可能得是有些什么。护的脚踝呀、啊，什么东西？
哇，
专业
那
种。
对，就如果只是那种，如果不是篮球鞋的话，可能平均就买300-400这种。
哦，但是
这个怎么有点感觉同情穷人的感觉呢？
这是刘仁成的二维码，大家给扫一下。
还是扫我吧，扫我吧。
你缺啥？
啊，我缺鞋。
现在缺了。
说说新年愿望，想买什么鞋呢？
想买，
别真想。哎，我从来没见沈清穿过几千块钱的鞋。
沈清说现在穿的就是几千。
你可能只是没看出来。
哦，现在这个就是还真看不出来呢啊。我看到标牌了。
但沈清我猜肯定是买过那种几千块的鞋，因为很多女生的那种高跟鞋或者怎么样确实就很贵。
对。
是吧？
对。
沈清他肯定买过，因为我知道沈清的消费习惯。他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活了今天不活了，我的消费习惯就是
过今天没明天，
对，活完就死，就活完今天就死。
他买什么包什么都买挺多的。
哦，明白。
刷你卡了，那知道了。
我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沈清老师花钱这件事，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喝大了之后，就自己还有多少余额，就大家都能知道。
你放屁！就那一回，你起几年了？你长大吧你，赶紧。
啊，那说起这个，我讲一个沈清老师的小故事。
你先说。
我就有一年，就沈清老师得癌症那年，也就是看
上来就这么，
就是
你的话题都是让人这么心疼的。
我就说得扫我吧。
那年就他做手术那年，然后他当时刚做完手术，恢复的还不错，我们俩就一块吃饭，然后我们俩吃饭就聊天嘛。当时我记得是个国庆，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最近开销太大了。”我说你这完全可以理解嘛，你刚做完手术对吧？他说对，开销太大了。他说这个国庆才过了10来天就花10几万了。我说这手术费没办法的。他说啊，没算手术费。 他说我心情不好，我在买包呢。
没有，哎，当时死而复生，报复性消费一下，就是有那个什么那什么一下，我也不是成天花，哪有那么多十几万给我花？就那一下让你逮着了。
明白。啊，好，我们刚才本来想说你能注意到什么单品。
哦，对，我想说的是我感觉我代表不了大部分女生，因为现在好多就像开场前聊说现在女生喜欢男生穿黑裤子，说
灰的，
灰裤子，说
什么灰色运动裤，
灰色运动裤，说什么灰色运动裤就男人，
我也是查了才知道的，
说灰色运动裤是男人的黑丝啥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事儿，你们是这样吗？你们是喜欢看男生穿？没有人喜欢的，到底是谁发起的话题？这个到底是谁
喜欢？石老师
喜欢，
石老师喜欢，纯属个人爱好。
就是对，
但是小北也知道，
我知道，小红书上有说的，小红书上有说，有一天就是有人发帖子就问，说这个女生的黑丝相当于男生的什么？然后底下有个评论说女生的黑丝相当于男生穿黑丝。很幽默很幽默。第二条是了，第二条是那什么了，第二条是穿灰色运动裤什么的。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白袜然后灰色运动裤那种，
完全不吸引我。
真的吗？
不男大吗？男大。
哎，白袜如果要是再加上白袜，
刘仁成就穿的灰色运动裤。
我可以看看是不是白袜吗？
紫色不是啊，紫色的，紫色的，
紫色的，紫色的。
哦，人家那是，其实今天
人家那是紧身的，我这是阔腿裤啊。
不，你这不挺紧身吗？
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灰色长裤也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修身的，
对，宽松的，
宽松的啊，
不是秋裤，是运动裤。
其实基本上就比你这个要稍微薄一点点。
这个啊，
对，
那我这是个阔腿裤，我是那种脚都得系绳子的那种啊，非常宽松那种。
所以比如说。哪怕是小北今天穿了这个裤子你也不会有，
小北穿肯定比他好看。
谁问你了？
完了，他把咱俩都看透了。
你是不是脑海里就有一个叫什么奇迹暖暖自动换衣什么的？
接受一下女性凝视。
但我接受。不是，我能接受女性凝视，但我接受不了女性透视。我这谁受了啊？
那我控制一下。
我们在聊什么东西？
聊透视啊
，X 光之类的这种，对。
然后我知道有一些那种穿搭的风格，比如像那种 oversize 那种，大家会去。
我想 oversize 挺难的，
但是可以搜 oversize， 然后买回来正好。
对，我都搜市面上最 big 的 size， 然后
挑大码男装，
挑一件修身的一点的。
但比如说你女朋友穿你的会？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那当然是 oversize。
她会去穿吗？
他不会啊，
他因为你那个衣服穿得很平是吧？
他买
要带走了，
他买得起衣服。我发现好像就是这个，我发现好像男生比较喜欢穿特别宽松的衣服啊，反正有时候女生他们好喜欢稍微修身一点的。因为最近我女朋友在买羽绒服，她就说她一定要买 S 的，她说 L 的就不行。我说羽绒服嘛，你大一点就大一点，我就觉得你大一点不就正好吗？
以后长大了还能穿是吗？
他就我。就对我来说，感觉羽绒服宽松一点，感觉没什么的。他就说他就要买正好的，这点跟我还不一样。
人家修身的，
对对对，
明白。然后有一些风格，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比如说你们会不会 care 像什么最近流行的一些多巴胺或者什么莫兰迪还是什么？
莫兰迪是什么意思？
莫兰迪什么？
美拉德啊，
美拉德
就是
低
饱
和
度的那种。
就是阿成今天这个其实就有一点，对
哦，
你怎么集所有风格于一身呢？你
我都不知道那个，他说低饱和度，低饱也是风格。 我当我低保和度他说我吗？那很奇怪哦。
你至少做到了一半了。因为有些词我也不太理解。有人比如说理解比如说美拉德或者这种风格吗？
美拉德不是吃东西什么美拉德？
对对对，
美拉德对，就是碳化焦糖焦化反应啊。
那在穿搭里面怎么体现呢？
就穿成棕色吗？
一身棕色呀，
深深浅浅的棕色。
这么简单的直观的，
这是红烧肉的颜色。
这个阿成就熟悉了啊。
这么算的？
然后阿成问是无锡的红烧肉还是哪儿的红烧肉啊？
但是这个穿搭风格，就是我感觉商家也挺牛逼的，每年都能想出一些新鲜的词儿，然后让它流行起来，然后让大家就疯狂买。你说棕色衣服谁哪年不买呀？但是就是这个词儿一出来，大家就从夏天开始买，一般都是从秋天开始买，就从夏天开始，
对，
就疯狂消费。
那你比如说你会被一些关键词吸引吗？女生也有很多那种关键词。
对，我过了那个年纪了啊，
你不能这么想。你要想摆脱29岁啊，你就得回到那个年纪。
但是我以前是的，以前就是会跟着流行走，比如今年流行多巴胺穿搭，我就想买那种，哎，我就觉得谁穿的好看，就是我也要买那种很多彩色的衣服。哦，现在消费欲望真降低了，也是没钱。
那纯欲风。
纯欲纯欲风，我也这个就
你怎么这么紧张啊你？你是不是玩过呀你？你干嘛？这好局促啊你！
纯欲，
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列这个大纲的时候，我们也很纠结，因为我们很多男生。我们确实也对这些没有那么了解，这个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还在探讨说男生有没有纯欲风。
哎，
我觉得刘仁成应该算吧。
行，
应该有纯欲那种。
哎，白衬衫是不是有男人的纯欲风啊？
啊，真的吗？
是不是啊？算不算？
但白衬衫也可以是听菊风的一部分。
男生就没几件衣服，你知道吗？
还是销售风。
哎，我自己的平时穿搭就是优衣库风啊啊、因为我之前基本上除了少数，比如说别人送我的衣服，或者是别人非得给我买的衣服，我自己买的基本上都是优衣库啊。
对，所以说那你那就不能叫优衣库风，你就是优衣库啊。我有时候跟石老出差，经常是就是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可能还没开始干活，先奔优衣库买两件，说这次衣服带少了。啊，
哦，对对对，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那个就比较随意的，就是我穿衣服还比较随意啊。然后我觉得优衣库特别好，因为也没有 logo， 然后他的衣服品类又比较全，所以我经常去一个地方，而且又能够基本上什么城市都可以覆盖到。
那为什么不买无印良品呢？
但是优衣库要比无印良品
便宜
潮一些啊。哦。优衣库里头还是有一些友好，就是很好玩的那种 IP 类。
我还是觉得优衣库更下沉一点啊、就是我去任何一个出差地方应该都能买到。
也是，
而它品类更全一点，
而且就优衣库的那个尺码也更全一些，
是吗？
优衣库能到4X，你肯定穿得了。哎，优衣库绝对有你的码。
因为我一件优衣库的衣服都没有，
你去买一下试试，肯定有。
因为我自己的穿搭理念跟优衣库是相悖的。
优衣库什么穿搭理念？
要张扬嘛，
我得跟别人不一样啊。优衣库就是你很容易跟别人撞嘛，
百搭款。
哦，明白了。
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优衣库。
你是考虑
码儿？
我都会自己去找那种一些小点的品牌的衣服。
明白。然后你先问有没有我的码。
差不多吧，你也不用问呐，你可以点开那能看得见、啊。
就是你先去搜什么，就是的加肥男装，然后看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
也不是，其实
还好吧，应该不用你用搜加肥男装，不用
搜加肥，不用搜加肥，因为我有的就是每个品牌对于尺码定义不太一样。
对，
有的品牌的 2XL 我是能穿得进去的，所以有的时候就需要试。
是是是，
就买回来你看能不能穿得下。如果这个品牌的衣服你发现，哎，他家的2XL 你本来能穿进去，就多在他家买一点，就这样。
明白。如果你看上一个衣服但是没有你的码，你会怎么说？
我会放弃。
你会问有没有我的码吗？这种
我不会，
不会。
我最多问你们这个衣服会偏大一些吗？哦，就是你们这个会大一点还是小一点什么的。
OK、
包括我印象有一次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买了一个球衣，我是买的 2XL 的， 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商家就问我，他说我们这个球衣啊偏大，他说你不要买 XL 的，你把你身高体重告诉我，我告诉你你穿什么什么什么合适。我报给他，他说那你最好不要买我们家衣服。我说了不要你问，你非要问。他说你真的要买吗？那你可能会穿不下。我说你别管，发给我。真的是真事儿，特别生气那回。这个卖球衣的，我找到聊天记录，
把身高体重跟对方报一下，他就会告诉你穿
大概可以，
对对对，
怎么样啊、
哦？好生气，真在找。
我想他怎么说的来着？气死我了。
哦，最近买的，
有段时间了，不过比较记仇。
我们现在发现，比如说有些男生他会有一些单品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比如说始祖鸟冲锋衣那种啊、对吧，
我最近在研究这个，
是吗？
始祖鸟，对对对啊，
有
你先说他有点跃跃欲试了。
我找到了，你看。他说你好，身高体重多少，我看差量合适不，我说省略号我比较胖。他说没事，大概多少，我发了一个，他说那估计穿不下，不好意思。小北看见了，我没有骗人啊。
对，但是他忽略了重点信息，他多高多重没说。
我说没事儿，你发就行。他说你确定不能穿也没事儿？
不能穿也没事儿。
我说没事儿，你发吧。
所以最后能穿吗？
能穿，能穿。
有照片吗？没发给他，看我穿上了什么的。哎，我跟你讲，这种时候报复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发一个买家秀。
我凭什么呢？我不喜欢作践自己。
我觉得刘哥真的很温柔，他竟然说的是能穿。
我说没事儿，你发就行。
所以小北研究冲锋衣有什么心得吗？
很复杂那个冲锋衣、然后它就是厚度也不一样，然后那个材质也不一样，就分了很多类别。就是很麻烦，
是吧？还有什么软壳、硬壳？
对，软壳、硬壳。然后它那个材料有等级，比如能抗多少，能那个，比如防洒水和防就是下雨那种，对，雪崩防不了。雪崩，你到时候就是唱首歌或者临前说该说点啥说点啥吧。雪崩，防雪崩。
小北说这让我想起来了，就我上高中那会儿是冲锋衣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大概是。忘是2014-2015年可能是，啊，那时候我们班就有个男同学，就是那种比较喜欢炫耀男同学，他就穿上第一件我们班的冲锋衣，他就疯狂的跟我们炫耀，就说我的冲锋衣多牛逼，多少钱多少钱，说特别好，说这个可以防水，啊，我们说哦挺厉害的，他说真的可以防水，你看我把他拿出一瓶水，往自己身上倒，他每个人说一次就倒一回，真的。
而且浪费水的，
而且他特别的小人，你知道吗？他会当时我们班那些很多在常州班那些同学，他们很有钱，他们觉得我们那个班主任呢，是个苏北人啊，他们真的，他们就一直在说我们的班主任坏话。他们俩有件同款的冲锋衣，他就跟我说，他那件一定是假的，他一定防不了水，真的一直都跟我说这件事。我们当时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这几年啊，我观察这样，有两个时尚单品算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是男生的话是冲锋衣，女生可能就是瑜伽裤，
就 Lululemon 和始祖鸟，
对，就两个刚好也是这种运动系的品牌，
对，运动的那种。
所以沈清对这个有研究吗？
对瑜伽裤吗？
对，
你研究谈不上，但是有也穿，
但是也会穿，
对，也穿，
它是很舒适是吧？因为我没穿过瑜伽裤。因为现在大街上很多，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女生穿着瑜伽裤出门那种，然后外头套个羽绒。
你知道女生的瑜伽裤意味着男文生的什么吗？
瑜伽裤。
穿。
我。对，说到瑜伽裤。我很多男的好像对女的穿瑜伽裤外穿意见挺大的，是不？
没有
没有真的还好，
没有。
但是我觉得肯定可能你会经历一些，有些男生可能会有一些评论或者怎么样，
看特别是老师紧张的。
我没经历过，一般也不会当着我面说，但是我刷到一个朋友圈，就是我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微信好友，还有一次发了一个朋友圈说， 那些女的能不能别再什么外穿瑜伽裤了呀？谁笑是吧？
报仇呢？他说你三十多岁，哎，他说你三十多岁，哎，
哎，就这逼啊，女生们，哎，待会儿干他。
哦，就他还不是说跟你聊天，他是直接发了个朋友圈。
对，他发朋友，但不是
公开的，
不是针对我。对，他就发一朋友圈，哦，他就说那个女生能不能别再外穿瑜伽裤了？我看什么，我每次看见都想把眼睛戳瞎。啊，嗯，然后我就给他评论，我说那你怎么还没瞎呀？
我以为你的私信呢，发了个瑜伽裤，瞎死吧？
好吧，开戳。哎，
我也不喜欢作践自己。但是我看了那个朋友圈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有的男的是这个看不惯的。
对，有些人可能确实不太理解。对，嗯，我们其实都非常能理解。对，
对，那您得说说，
理解，嗯，
你说说他美在哪儿呢？你说说，
就挺显身材的呀。但是就是只能女孩穿，男生穿太变态了。
对，男生穿，
你就把自己戳瞎。男生再穿露露莱蒙，我就把自己戳瞎。
我真的，这个真受不了。
哎，有没有这种？你就男生穿什么？你觉得有点，就或者女生有大部分女生觉得男生怎么穿？
比较裤外穿。
有没有别的？比如说之前好像 polo 衫立起来那种。
哎，对，我们可以聊一些这种，嗯。
这个还行啊，有的人觉得好看，有的人觉得不好看。
我就
但没
得有脖子这个人。
哦，我
没脖子捂嘴了是吧？
没脖子，你把领子立起来就戳耳朵了，哦，啊！
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我现在这个年纪啊，确实跟刘欢老师有点像，没什么脖子了啊，哦！我当年还是有点脖子的，对，嗯，
啊，长大了还会变短呢，啊？这还能变短呢？
我是这样的，我说那个 polo 衫立领的那个是当年有一个著名的
电视剧
啊，叫《奋斗》
哦，
然后佟大为他就天天这么穿，
对，
然后当年还挺酷的，我们甚至有些男生还会模仿他，
对，
但是现在看来就很怪
哦，
对，就过时了有点，
对，比如说小北哪怕长得很帅，但是他如果今天穿一个 polo 衫把领子立起来，我也会觉得咦。啊，是不是
你看我有脖子难受吗？还
是咦，这脖子咋那么长嘞？
戴个绿帽子会好一点吗？还有一个是还有是那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反正有点不太能理解，一会儿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不太能理解的穿搭的风格，就是把一件毛衣系在自己的肩上。
哦哦，这个
我觉得那个真的有点奇怪，我
那个是属于英国还是法国特别爱那么穿，
但我觉得蛮奇怪的，嗯，是吧刘哥，你也不会这么穿吧？
啊，确实。
小北你也
我没这么穿。
把毛衣系在哪儿？
他有可能是
放在肩膀上。
你如果在室内吹空调的时候
啊，有可能
你这样其实也是能理解的，
有可能像广东那边是吧，
对对对对
对，那种，嗯，有可能。
我不太觉得他们是出于这个，他可能就觉得挺时尚，但我觉得可能
是时尚啊，我看对有很多博主那么穿啊。
真的吗？
之前
是啊，
之前好像那个
很流行，
吴彦祖什么的也会
啊。是吗？
啊，吴彦祖怎么穿？吴彦祖穿不穿？我都觉得合理。
对，他穿什么我都看不见。
吴彦祖一来，我这个透视功能关不掉了。
越帅我是越透啊。
沈清老师，好久不聊天，怎么感觉你变成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想到吴彦祖就开心成这样。
小北，你刚刚说哪个穿搭你不能理解来着？
我之前有一个，我大学的时候2013-2014年特别流行那种外头穿短裤里面穿一个男生那种紧身裤，上面有字母那种，
哦，
就特别韩国那种，练习生爱那么穿，我有点不理解。
哦，
嗯，
明白。
对，感觉特难受。
大熊老师刚还分享了一个他那么穿然后被一个大妈嘲笑的故事的。
对对，我那会儿就是穿了一个就是类似于拳击短裤，然后里头穿了一个压缩裤，但是那压缩裤是荧光黄的。
哦，那个叫压缩裤。哦，
对，不是，他是因为你是因为日常吗？还是
日常？
我说就是他，就是他。我以为他打拳击呢，我那就是你，就是你。
然后，对，然后我就是在大街上溜达，然后大妈说：“哟，这年头还有人穿健美裤呢。
”哦，对哈、啊，七八十年代健美操和男生也穿那种紧身裤。
对呀、啊，
会会会，
啊、对, 对, 对对对。
我其实我买衣服就是想去尝试各种看起来不太适合自己的东西啊、哦，对，然后看看到底是不是不适合自己。
就像刘仁成说的，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嗯、哎，我主要是为给自己啊、嗯，对，
我没有那么负面的。
而且特别神奇的是，我现在买衣服已经不用搜了，就是我的淘宝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啊、哦，就是每一次首页上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衣服啊、嗯，对，什么带个耳朵的，带个翅膀的，然后以及像现在
维密吗？什么？
那种翅膀我可能不太配啊。
我不知道是你们两个平时谁看东西比较奇怪，
因为他大雄老师，你把外套脱我看一下。
不用了，让沈清看一看。
沈清，你看，
我戳瞎自己。
哎，你看，比如像我现在这块就有一个这种东西啊、哦，这个叫什么？叫先锋沙丘废土，对，
哦，这个还挺帅的呢，
挺帅的，
是吧？是吧？啊，就有点贵啊，对，原价1234啊，收起来啊。
外套还行。
OK，
我先跟大家聊一个我觉得非常邪典的，而且这个东西已经。比较绝技了，就是我的父辈，他们会就男生嘛，然后会穿一个那种非常薄的像丝袜一样材质的短袜，
半透明的玻璃丝的，
但是一定是黑色或者是藏青色的，
对、
啊，然后他们还会配凉鞋，
哦，
塑料凉鞋或者皮凉鞋，
塑料凉鞋或者皮凉鞋，然后里面穿一个那个短袜，然后哇，你就现在觉得
哦，
非常、
哦你刚刚一直。问我什么什么男的穿搭我受不了，我都想不出来。听菊问我都没有这么反感，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有点受不了。对
哦，
我小的时候那些什么数学老师都爱这么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是不喜欢数学？
不是，是数学老师，我也不知道。我好像小学、初中、高中三代数学老师都爱这么穿。
但我告诉你，这个他也不是数学老师，是所有老师几乎可能都这么穿。当年的所有的。那个年纪的男性可能都
哦对
对,
对应该是哇这个太牛了我的天哪
因为我爸就是个数学老师
是不是数学老师那个有那祖师爷什么的是
他们的时尚
所以跟这个没什么关系他就是好老师可能都愿意这么穿因为当年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穿法啊但是我现在就感觉哎还挺奇怪的
现在叔叔还这么穿吗
现在我已经到了叔叔那个年纪了。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即便
配你穿的丝袜吗今天
你还问啥你看呗
说好像你看不见一样没有我们现在可能比如说我即便穿西装我也会配一个比如说棉质的那种袜子、
哦、
薄厚这个再说但是基本上是棉质的袜子对
嗯
你穿袜子吗我说你看的是
看我这眼干什么我自己特别受不了的一个穿搭但这个不太能形成形象、嗯、我觉得我一个人那么穿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我也不认识他大号跟他打过架但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啊、不完全是因为穿搭的原因啊就他就是那时候所有人都穿校服嘛但他就是非常厉害他戴一个方巾
就是西部牛仔
对
啊，
那是我在第一次现实生活中看见有人戴方巾，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装逼了。
对，太装逼了，嫌你有脖子是吧？
啊，而且太奇怪了，配上那个很普通的校服、嗯，因为我们那个校服都不是现在那种什么类似于制服这种校服，就那种白色。
现在什么制服这种校服，
就类似于那种现在那种什么 JK 那种
okay, okay.
那种成套那种比较帅气一点的校服嘛。我们那时候校服是那种很普通的外套。就像那种一个黄边一个红边那种，
就跟运动装一样，是吧？
对对对，然后你配一个那个方巾，我觉得太恐怖了。
明白？
这你就要打他呀！
我说了，我提前说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接，我都做了免责声明了。是因为
让人忍不住这么联想，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学校校服都会比我们那时候会好看一点了。
啊哈，嗯， 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想聊的，我们一会儿可能会聊一下配饰，但是我们想先聊一下发型。
嗯，看我干嘛？我现在好，也可能现在因为我录不开玩笑之后都是黑头发，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我长脱口秀前两年一直是黄头发。嗯，对，那时候给大家的印象比较深。
对，特别像泰国毒枭。
对，
穿一花衬衫哈。
对。尤其是那个花衬衫，对，然后短裤啊、
嗯。那时候，
哎，你去过泰国吗？我很好奇。
没有，
你可以去一下。
我不去，啊、
去吧，回趟家呀。
我怕脑子里浮出一些记忆。没有，我那时候我想想，为什么会染黄头发？是因为我最早2018年的时候我染过一次，当时想为了想变潮流变帅嘛，我染过一次火山灰。
哦，
那种很有层次的那种，那玩意儿花了1000多块钱染呢，
嗯，挺贵，
3天就掉没了，因为那东西就是
对
持续性特别短，那也不是说掉成黑色了，就是他把那个就从火山灰往黄色渐变，
哦，
就一点一点掉成黄色，
哦、人生终将辉煌，
哎呦喂，哎呦我的妈呀，
还是比较好的寓意了。
反正一直往黄里掉啊，而且你花那么多钱就3-4天，而且中间有一段时间是那种绿色的，很丑，草绿色的，
鸭屎绿，
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我就觉得，既然你染什么头发都会变成黄色，那我就直接染黄色了。
你只要不漂，它就不会都变成黄色。对，
但是不漂的话就只有三个颜色嘛，黄棕跟红。但红的话，我觉得很土。
我觉得吧，就你知道，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也分什么人染。
鹦鹉花道就还可以。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其实这样子，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不是也是因为土，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那些小混混为了彰显自己，很多人都喜欢染红色，所以我觉得，所以给我的印象不太好。
哦，明白，就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个性。
对，所以我就总会想到他们，就是如果我一想到红色头发，就想到当年那些小混混，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
所以就是你穿搭的整个要义就是要被人记住，但是没有个性，
就是没有危害性，
对社会，
对社会，对、
okay.
我当一个善良的社会可以接受的神经病，对，然后我就想染黄，因为而且我觉得漂的弄黄色挺好看的，就
明白，
但是确实不被理解，大家都觉得很难看，沈清就当时就质问过好几回。
啊！
你问过好几回，你说你为什么要染这个颜色？你不知道一点都不好看吗？
不可能，后面这句绝对不是我说的。
后面这句简直
我肯定后面就噎住了，我肯定不会说的。哦，
他的意思说他心里这么想过的，他只是噎住了。
你也会
支支吾吾，表演了一下你噎住的样子啊。
但是我真的没说呀。
你说了，
那个这么说，那个话我感觉我都听过。
你说过，
你
真的说过，
你幻听，你你也透视，你这个我肯定没说，我肯定没说。
对，我后来然后，但我不染黄头，后来没有染黄头发之后，原因也不是因为说大家说什么的，是因为我开始掉发了。我就觉得算了，我觉得这头发就不太能遮。
是因为染头发掉发吗？
我觉得可能有点原因，因为那两年染的比较多，每年都染一两回，
漂是吧？
对，我就说算了，今晚就不折腾了，保一保，保一保这青春吧，
保一保啊。
但我先说男生啊，就是比如说脱口秀演员，比如大家第一，你至少洗头，就是演出前洗头，这应该是个。
你不要看着我说这个话，
不是我。
我为自己辩解一句，因为我
男的不是每天都洗头吗？
是啊，但是我是这样子，因为我的头发特别容易油，所以我很多时候如果今天有演出的话，我可能今天洗两个头的。
哇！
因为我演出前必须得洗一个头，不然的话，
否则就会觉得
大家都觉得我没洗头。
哦，
我必须，这就是我昨天洗的头，今天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就是大家是看不出来的。
嗯，
哦，
所以说我一天得洗两回。
那我问个问，你爸爸和爷爷掉头发吗？
我爸爸掉，但是掉的不厉害。
嗯、
然后，但是我有一个叔叔掉的挺厉害，所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我知道。
嗯，一指性脱发还是？
对对
对，
像脂溢性皮炎那种。
嗯，小伟你呢？你是演出前会做一下自己的发型吗？还是？
我不会，我从来，我好像没喷过发胶什么的，好像从来。
哦，真的吗？
就先演
就
没有。我因为我特懒，我就不行。我大学的时候有开始就是喷发胶啊什么的，我后来就觉得太麻烦了，然后我就不喷发胶。
那你洗头吗？
我洗啊洗啊，我就吹干就好了，就正常的那什么。
哦，就洗完吹完
就可以。
对
对对对，哦、我应该我 生活中很少拿发胶喷头。
那你剪头发会跟那个 Tony 老师说我要剪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吗？
我以前会给他看一些彭于晏的照片之类的就是谁最近比较火，我就给会给他看谁。后来我发现不是老师的问题是因为我后来想过这个事儿，就是他每个人的发质啊，你个软硬啊，然后粗细都不一样，而且你的脸型也不一样，你头发的茂密也不一样，你不可能剪成那个样子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剪一个就适合自己的发型就行了，差不多。
那你后来比如说你去剪头发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你说给我剪一个
好看点的，我就会给他说，我想留短点或长点，就仅此而已。对，
那你烫过头吗？
我烫过，烫过。
哪种？是锡纸渣男锡纸烫那种？
没，就卷儿，烫过两次那种卷的头发。哦、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显得多一点那种。
好像有印象。
对。
哦 ，OK。
烫过，染头发我就去年染过。
你烫过吗，阿成？
我烫过，我烫过锡纸烫。
哦，我好像有印象，直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18年那会儿我是锡纸烫。
天哪！
以前对于时尚还做出过很多努力啊、
就是在阿成给我看那个锡纸烫照片之前，我完全想象不到他烫过，后来发现哦确实见过、对，很难联系出来那个是锡纸烫啊、
你那会儿是不是也烫了锡纸烫？
我那会儿算是吧，对啊、
不，大熊老师尝试的发型和发色很多，
我每一次就是感觉就是去到那个理发的地方，然后就跟他说今儿你看着来啊。
哇、wow, 哦，
对
，freestyle，
就我就说就是想再不一样一点，然后他就再弄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like special 点的那种，
就是 special 这种需求都不提，要不然他会琢磨，就这个人想要 special， 那得他妈是什么样啊？对，因为我老是去一个地方，对，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新来了什么奇怪的颜色或者怎么样，然后他要给我看，我说不看，啊，因为看了之后就会纠结啊，想省一点时间。啊、
我是这样的，我因为后来去了那个大家可能比较知道那个80后脱口秀。我其实之前这个发型不是这个造型的啊，就我没有把头发那个
背过去
或者怎么样，我还是很有少年感的。
你今天头喷东西了吗？
没有，
就永远已经趴不下来了是吧？永远都往后长了开始。
头发心想我是上过节目的啊，
我命运，
我们以后就从那儿使劲儿。头发，我们以后往后使劲儿。
但是石老师其实还是上台前很多时候会抓一下头发，
是那个也是我上完80后，上完80后、
开始，
他是这样的，我们当年去80后那个录节目的时候，其实很奇怪，当年大家都很屌丝，你知道吗？就是我还算比较、
体面的，
那当然我至少有收入。有稳定的收入、很多人都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我们当年80后那个是有造型师的，就是有那个做那个化妆的老师，然后也要做发型的老师，那个发型的老师非常 nice，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发型不太好他可以现场帮你剪。
哦，
我们有一些卡司他就
平时不理发，
对，他就为了贪那个小便宜。你看阿成就非常理解这种贪小便宜。我们有些卡司就从来不剪头，就是去了节目组录制的当天说你帮我剪成一个啥样啊，然后就帮你剪成一个啥样，对，就很神奇，
没赶上好时候。
然后我是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是那些发型老师就帮我做了一个这种就是往后背的这种头，有点像油头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
就背头吗？
啊、对，背头、啊，他们觉得可能比较适合我这个。
不是，他可能是觉得你有美人尖，这个事儿真的很重要。
对，我确实也有啊。哦。然后后来大家就习惯我这样的一个造型了，
对，
以至于我就没有办法从这个造型里面再解放出来了，所以我。自己也得去弄个这个发胶去那个什么一下啊。哦，但是后来也还好，就是我两边，我现在就是我已经不需要强调我的美人尖了，我就是属于 M 型那个脱发了。
哦，沈清老师，你又想什么呢？笑得跟么开心，
就有一些人的那个 M 型脱发，那个美人尖是会被脱下去的，
那是另外一种型的脱发，
门型啊。
我这是标准的 M 型，就是那个贝吉塔
啊
啊，就是如果大家看
七龙
珠的话，超级赛亚
人、
贝吉塔什么的，他们都是那么脱的啊。所以我现在已经不需要额外去那个什么了，以前我还需要去抓一抓，现在我只要把头发吹一下就行。 对，
对，
就还蛮简单。但是在八零后之前，我还是做过一些努力，我也锡纸烫过，你很难想象吧？
有照片吗？
有啊，会出现在收到。
你在我们这个节目不要问这种问题，你问了就一定有。
哦，是吗？
有吗？我太想看了。
一会儿发你，一会儿发你，对对
对，发到我们评论区。对对对，确实也做过锡纸烫。对，
那沈清呢？有没有觉得女生？
我觉得女孩子对头发的投入应该比男生要多。
你们三个男生聊完头发，然后就贴到女孩子了。难道不是我的头发最值得聊吗？
对，你的头发，大熊老师染发频率比我高多了。
那你先说你的染发。
我其实就是并不是像沈清说的年纪越大然后越怎么怎么样，我是中间沉寂了几年。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老是。
你真的说了，就在刚刚。
真的吗？
对对，我
尴尬的笑容。
对啊，我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头发会比较夸张一点，那会儿经常留一个墨西哥头，而且是属于那种两边光的，然后中间留。
哦，就跟那个
就朋
雪纳瑞是吧？
不，谁家雪纳瑞要留那个发型，可能就得被扔了啊！是，就有点机关头的那个。
小北，你是真的狗吗？
纯是为了节目效果，
没事、啊、
我们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啊。
不过墨西哥头真的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发型之一，就哪怕贝克汉姆的墨西哥我都觉得他不帅，只是没那么丑而已。就哪怕是贝克汉姆，我觉得墨西哥头真的，
他本身那个就不是为了好看，他那个就是其实有点为了膈应人
啊。
就是我那会儿是跟着大张伟染的，就大张伟原来他们那花乐队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机关头，
就是墨西哥头，我一直以为是为了 cos 赛文奥特曼。
赛文奥特曼的犄角没有那么大。啊，
我们两个直男在讨论奥特曼到底啥样。
你把帽子戴上吧。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染头发这个事儿，就是你漂一次之后，其实现在染头发越来越便宜，而且有好多染发膏自己跟家里都能染。对，如果你有朋友的话，就不用去那个。发型
哦，
对，
但是比如说你染完头，然后你家里人，比如说你爸妈会有什么？
我家里是这样的，就是比如我圣诞节染的那个红绿撞色的头发，在我带着那个头发回到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家的时候，我妈说：“哎，你染头发了。”对，就是他们特别擅长眼不见为净这件事，包括就是我纹身纹成这样，我在那第一个纹身的八年之后，他们发现我纹身了。对，所以就是他们不会对我有任何的意见，他们根本发现不了。
那我觉得还是这个家庭关系比较健康。
也可以从另一个维度也可以这么理解了，就是也可以了。
哎，大熊老师真的精致，他连胡子都处理了，胡子也是染的。
染了。
不是，他
修过吧？
他那个当时那个，因为我头发短，他染发膏调多了，
留下来了。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别浪费，要不要试试把胡子也染了？然后我说也可以啊。
他们都会问我，有次染黄头发，他问要不要染眉毛，我说别。
哦，但是眉毛跟胡子真的是难弄，就是不好漂也不好染。
你黄眉毛太吓人了。如果你黄头发黄眉毛，就跟时尚不太沾边了。
不是，你这就不懂
时尚，
时尚
就是黄头发黄眉毛。
对，就是你的
那些 idol，
你如果是眉毛是，
就是、
不是你们对照的脸应该不一样，所以应该有些偏差。
我觉得如果我黄头发黄眉毛，大家会关心我的身体。
阿成是这样，如果你的头发是黄的，你至少拿那个染眉膏把眉毛弄成棕色的，这样的话会显得皮肤不那么黑。
哦，原来是这样。
啊，
我们有点臭棋篓子下棋的意思，互相都在挑战。
所以沈清，你平时会对发型有一些特别的？
我现在不倒腾了，我以前特别爱倒腾，我以前老是我也每年都
染一个。我有一个小问题，沈清老师，就是你说的以前是多以前？就因为我也认识你六年了。
哎，咱们刚认识的时候，我不是老染头发吗？那会儿。
对，我一年也还染过紫的。
那年我23岁。
哎呦，
对，我染过紫的。
你现在这头发应该
吗？
但是你这么多年一点没变样。
哎呀，
怎么这样啊，
大熊老师？
怎么打你还给个甜枣啊？怎么？
这话看怎么听吧。
23岁那个时候就像29，是这意思吗？是吧？
不透视你了。
谢谢啊。
我怎么觉得还有点好磕呢？
没有没有。
哎呀，以前老爱染头发，
现在呢？
现在也染，现在也有颜色。
现在我这个是，我跟你讲，这个是我去年的时候，我上一次染头发是染的蓝色，然后自己在家染的，然后再上一次是在店里染的，染了那个就是灰黑色。但那个呢，我没花钱，是跟人家什么资源置换，就他给我染头发，然后我就发微博，
发小红书，
发平台，然后艾特他，然后他看我那点数据，他连理我艾特他都没给我点赞，也没给我转发。
哎，咱
我感觉他有点生气，妈被骗了。
他染个头发能多少钱？就是你给他发一个微博，还不值个几百块钱？
哎，但是染头发现在染头发真贵。你是因为找着已经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能建立信任，然后两个人就是已经很绑定的那个。现在染头发真的好夸张啊！
哦，我是因为他便宜才信任他的。
那我还没找着。我之前染头发，我之前有一次染头发，22年那会儿染头发有一次花了2000多，太夸张了，
2000多
呢。然后他可坑了，他后来因为那时候刚染完，就封在家里了，然后。
哦，你是这个坑啊，我这没预料到，真的
没有，好，就是吃他坑，然后后面就是出来了之后又长出黑的了嘛，然后当时因为浅头发那个黑的我就想补一下，然后找他补，按理说正常你给人就是染个头发补，你给他剪一下修一下刘海什么的，不会再收钱了吧，他给我修了刘海就那么两个，他收我500块钱，剪个刘海500块钱，就现在这个太，
哎，那个钱你是怎么付的，就你当时没跟他掰扯一下吗？
哎呀，你没提前问是吗？
哎，对啊，我当时以为理所当然就是免费的，然后人家收钱的时候就是，
也理所当然，
不是，就有点，哎，当时我也不知道，按我的性格应该吵的，但是我当时怎么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呢？
对啊，
你刚刚解封生疏了，
对对，可能是，
我也觉得你是应该吵的啊，
对，但是当时就是也不必吵，可能就会阴阳怪气说一句，我说这也要收钱啊，就是之类的这种。
哦，我突然想起来，我就是瞎折腾头发这么多年，只闯过一次祸，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染了一个金黄色的墨西干头，然后当时我正好去上党课，然后我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结果那个老师真的很介意这件事情，那个老师是我们校党委副书记，然后就让我留下来，然后我就跑了，然后让当时跟我上党课的好多朋友一块儿，我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他们陪我剃光头，这样那个校长就不知道到底是谁留的哪个墨西干了
啊，
对。
一顿饭
啊，对，一顿饭，一顿饭，
男生的友谊真是，
因为对，就很遗憾，就是大家可能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有大纲的。
您刚刚说聊完头发聊配饰，
对，
他不是聊完头发聊配饰的问题，而是我发现
聊乱了，
聊完头发已经没有什么时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哦，我们聊太久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没关系，待会儿我们继续聊吧，
我们不仅没有大纲也没有时间观念。
好，我们聊一些配饰吧，我们聊一些配饰，对，小北是有耳环，这是算耳
钉，
耳钉
耳洞，这个算耳有耳洞，对对对对。
但是你只有一个吗？
我只有一个，
就只有左边有一个。
对对对。
Okay, okay.
那你当时是为什么会打他呢？打这个耳洞，
看他不顺眼，
你知道吗？我上来打一个。当时就想戴耳环，然后就打了。
哦，
就很简单，也没什么。
别看了，
但是
我没有。
这种配真的很有用，因为我第一次见小北是在那个扑克训练营嘛，就是我对你当时戴的那个耳钉印象特别深刻，应该是一个水晶还是一个什么的一个，
吊灯，对，这个是吧？应该就是个耳环嘛，
反正就是还挺闪的，
负重前行。
我也记得应该是个环，你以前老戴一个银环
啊，对对对，现在收入变高变金环了，哎呀，哦，100块钱呢，这个，
哎呀，
迟早给你换成铁的。
哎，我那个什么的问一下，上节目这不能戴，对不对？
不能不能
啊，
上节目好像染头发也不行。然后首饰也不，除了婚戒之外，别的首饰也不，男生好像都
是，
是
是
很素，
是是，因为我也很多年没上过节目了。
哎，
但是石老师平时感觉就是什么配置都没有，随时为上节目准备着。我就很有自知之明啊。对，
我是我最早的时候，确实是八零后的时候，我还戴那个婚戒，后来因为太胖了。啊，就除非我新买一个，啊，但也不合适。你
对啊，
就是可你别的配饰都能新买，但是婚戒这个东西确实没法新买，然后就放弃了。对，戴不上去，
基本都什么都没有。
我后来那个婚戒可能只能戴到小拇指，但是男生如果小拇指戴戒指，好像也
挺娘的，就是。
不婚是吧？不婚是吧？
就是有点怪，就是
有点怪是吧？
不是那种，
对，
反正有很多种解释，
对，但没有一个是合理的解，
合理的，就要不然就是我单身，要不然就是我不婚，要不然就是我丧偶，都有啊，对
啊，还有太胖了，还有太胖了。
如果大家都知道有这个解释就好了，
反正就可能没有那么合适，对。
配饰我还真不带什么。
大熊老师的耳洞比我们全场加起来人都多。
哦，他这个耳骨钉
啊，
对，
对
你这是也是。
打的、哦、对，我当时但是耳骨钉是因为我当时就是有一个朋友想打，然后他不敢，然后他就让我去替他试一下疼不疼。啊，就因为
这什么朋友，这是
不是是不是那个剃光头的，
应该是。我在想大学同学。
还一个
耳骨钉是今年打的，耳骨钉是今年打的、啊、对，但是真的劝大家不要就是轻易打耳骨钉，他疼不疼倒还好，但是他恢复起来真的要比就是耳垂的那个要麻烦很多。
有什么？
我怎么印象里你一直都有耳骨钉、啊？
以前是磁铁
啊！不，我以前只有耳环，没有耳骨钉。
哦，
对对对，啊，我是绝对不可能戴耳夹。
你是二三年才打的这个？
对，二三年才打的
啊！
就上面的下面的一只有。
下面我知道有。
对，对你们都不看。
哦，这个叫耳骨钉。
对，耳骨钉，
不及你爸妈。
而且我打了两个位置，因为就上头这个就是一个纯正的，就是耳骨钉，地道的耳骨钉啊。
地道
老北京二骨钉，
对，老北京二骨钉啊，就
那叫一地道，
对，然后就是在那个耳朵侧面的这一个，它其实是在那个耳骨跟
耳垂中间，你把这面给大家看一眼，
耳骨跟耳垂中间的那个位置，它相当于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那种感觉，哎，你知道，对，就是在闵行打了一个，
哎，一个是，
啊，你看。
是，对吧？
地道那是哪儿？东城是吧？
右边是地道，
徐汇校区和闵行校区啊，差不多啊，石老师啊。
对，我们交大耳骨钉就这么打，哎，就这么地道，就这么地道啊。
就是，但是两个都是，就是明显感觉恢复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就是因为你睡觉或者怎么样容易碰，只要一碰它就会容易就是红或者怎么样。
OK，
哎，大概是这样。
掉色又看不出来是吧？
对，不是，我要是红的，就是严重的时候头发都不用染啊。
哎呦呵，
直接抹把脸啊，然后就对。
哎呀。我不行，我受不了。
所以他真的不是打的时候疼，打的时候就还好。
痒的时候疼。
其实我也一直想打，我喜欢就是耳朵能戴很多耳饰的那种，但我也太怕疼了。我觉得为了那点美，我把耳朵戴满，我能没哪儿去？我就觉得不值得。
但是
因为怕疼，
你这个是年轻时候就打。
我这个我，
对不起，你沈晨现在也很年轻，
幼年的时候打的吧？
我这个是初中的时
候，学生时代，
初中的时候打的。
哦，
我打了两次，第一次被老师发现，非让我取下来，
然后就长好了。哦，
然后我初中毕业就又打了一个，然后因为就初中毕业打的那次给我印象太深刻了。
你初中之前就已经打过了？
不是，我初二的时候打的。
初二的时候，然后
老师
发现了，
对，拔下来了嘛，然后又长死了。然后我初中毕业之后又打了一下，初中毕业打的那次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我就再也没有再打过任何一个耳洞。哦，我就俩洞，这样那时候给我疼的呀，我的天哪，当时就是又流脓又流血，
哎，
又肿，
哎呦
哎呦我的妈，给我折腾的。
所以就还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啊。
哎，我怎么不注意个人卫生了？
我胡说不敢惹你啊。
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那什么，就是大熊老师打这个耳骨钉是因为你朋友问你疼不疼，啊，然后你说打的时候不疼，痒的时候疼。
对，
你打完是不是就跟他说不疼？然后打完之后疼。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但那是一个很谨慎的朋友，他决定等我恢复完了之后再打。
啊，
对，所以到现在呢，就是我的那个朋友没打，但是我打了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行。
所以小本，你现在虽然打了，但是也不太带东西。
我带着就不摘。
其实就是为了让它不长上呗。
也不是，我就是
习惯
戴个对耳环，我也觉得没什么那什么的。
我们有听过一个传闻，就是比如说哪个耳的戴这个是
啊，右边右边右边。如果你指、
啊、右边耳的是
对, 对男生，如果要是指右边戴一个的话，哦、会就是在很古早的时候是表示你是 gay 的意思
哦，
玻璃。
那你是当时是区分过有了解过，因为你不是就打一边吗？
他是左耳，
他
也可能是那个
我看电影，
也可能是男
左女右，青春山河文学的粉丝左耳，哎呦喂，叫什么？饶雪漫是吧？
哎，
阿成，你真是没少看这些东西啊。
他喜欢那个陈都灵啊。
我没看过陈独秀，我知道。
不是那么的。
好
啊，
整个剪掉
没有啊，不知道，我就当时随便打的。
啊，这随便
打了
一个。
对，我最近在动念头，要不这儿也打一个算了。
哦，但是两个耳都打其实就没事儿。
对，但是就是最好是两边一块打，这样能打的肯定是对称的。
哦，
对，
还能不对称？
会啊，就比如像我现在这两边就不对称，
是因为两次打吗？有什么原因吗？
我其实是因为有一边耳坠曾经被人拽下去过
啊，
但是他不是诚心的，他就是刮着了，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就，然后那个耳洞豁了，然后我重新补了一个。
哎呦，
对，所以就戴耳环还是要戴秀气一点的，不容易被刮掉啊、
嗯。这样，我们刚刚聊耳钉嘛，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可能有些别的，比如说
时尚单品、
唇钉等等之类的。
唇钉、鼻环、
鼻环、牙套。差
哦，牙套真的现在好像是时尚单品，
真的吗？
啊？那叫牙套啊，就是牙上
钢牙，
好像叫什么器，我搞不清那个东西叫什么脚，反正、
啊、
对，反正会有人弄得很炫，弄成各种颜色、
哦。你说的就是牙套，矫正牙的那个牙套，
对对 对,
对,
对, 对，弄的
是啊。
还有人网上弄一些水钻或者是什么东西。
哦，水钻那个我知道，就是往牙上扎眼儿，还是
不是？他是往牙套上直接弄。
哦，
对，也是为了好看。
早年间有那种什么镶金牙的这种也有。
妈呀，真是！以前都是，我记得上次来聊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还说她戴牙套，然后自卑什么什么的。现在牙套已经变成时尚单品了。
我就总有这个方向嘛，总有这个方向。我是因为我们来聊聊，比如说那种、那个各种钉什么什么之类的吧。对，我们有些朋友确实有这个，
直接开始点名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知道的啊。
我是舞群的小杨。
哦、，hello hello
hello。
所以你是唇钉
和舌钉
哦，
舌钉啊、哦！
哎呀，得多疼！
那你手机里有没有钉钉啊？反正这么爱钉嘛，我的意思是，对不起。
问他有没有工作是吧？
不像不像。
唇钉和哪儿？
舌
钉。
舌钉，舌头怎么保养啊？因为你肯定要吃东西啊。
舌头
不是打完之后你怎么让它？不发炎呢？
舌钉是最好保养的，它甚至可能比耳钉还要好保养。
打完就好了。
也不是，过个十几天嘛，因为它是一个无菌
消毒的，
对，它是几乎无菌的环境、
哦，
所以它很快就能养好。对，
所以你先打了舌钉。
对，舌钉是2020年打的、
哦，
就已经挺久的。
哦、OK。
舌钉要疼多久啊？
就十几天。
要疼十几天？
也不是疼，它就是舌头会肿，然后。就好了。
那说话会影响吗？那我就先这样。
就是这样的，对，就差不多是你那样的，然后会流口水什么的。
那
很快就好了。
那我有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
嗯。
也没那么没有礼貌，就很好奇，那舌钉会生锈吗？
不会，舌钉它是那个钛钢材质的，然后它这个钛钢材质是。
像你用铁的。
没有。刘志成他们家做铝合金
哦，哦，
那个确实很容易锈。
哎，不对，铝合金是不会生锈的。
哦，
但是我跟他讲个冷知识啊，不锈钢是会生锈的。
哦，
不锈钢不是说完全不会生锈，但只是没那么容易生锈。
哦，
但不锈钢也是会生锈的，所以你那个应该也会生锈。
哦、不是，
它是
钛合金
是吗？
对对对，因为那个钛合金它是可以用于医疗，
对，它是
医疗，
就小梁打的那个也是钛合金的啊。对对，没错。
你那种所谓的钢钉其实都是这种合金的
啊、
所以它是可以用于人体内的一些，对，
是。还有吗？
哎，但是你那个舌钉是必须得去那种医疗的机构，还是说随便什么？
就是去一些有穿刺经验的纹身店之类的。
那我先问一下舍定这个问题，比如说家里人是不大会发现这个，
对，他们应该到现在也没发现
哦，
因为他
只发现自己的小孩在家里不爱说话了。
他最近孩子怎么有点流口水啊？怎么啊？
经常需要更换枕套。
怎么回事啊？
也见不着笑脸了啊！
我做饭怎么这么好吃呢？
没有，一般不回家。
明白。
哎，那我挺好奇，你当时是怎么就下这么大决心？因为我感觉好疼啊，就是你就觉得能忍住那个疼，
就比较酷，就他
就想打了。
Uh-huh,
就打了。
我猜其实沈清想问的是，你一开始为什么会下这个决心？比如说你是受到了一些偶像的感召，还是说你
小梁同款、哎、
石老师现在哪个偶像打蛇钉了？
很难想象。白素贞、
啊、哎你别说。
法海打的。对不起，
是
但现在是有，
怪不得现在不让唱饶舌了。
喊缠上。但现在他们有那个现在除了蛇钉之外，他们有个分蛇，你知道吧？
啥意思？
哦，
那个
就有
点
太重了。
分蛇就是一点一点弄，他把舌头弄成两半。
哦，我知道了。哦，我的天哪！
那个是一个特别持续的过程。那个就是我为了我朋友也不会去试的啊。
那个真的是白素贞，
他就一点一点切掉。
对，一点一点弄，要恢复的很快。
我
天哪！
所以你一开始就觉得，但是你是看了比如说什么素材，所以才决定去打这个蛇钉？
我不记得了。
嗯，但就觉得这个挺酷，
今天跟我打耳钉一样嘛，就想打，突然打
对啊，就想打、哦、就打了。
然后
也
是去找了一家店，然后他说 OK 可以打。
嗯嗯。
啊，然后那。纯钉呢是什么契机吗？
一样的呀，没有想那么多，我一般就比较随便，
行，
对自己的人生
比较强，
对人生也不太负责的感觉。
不至于不至于，
关键、
啊、随心所欲随心所欲，
关键他就是你是真不怕疼啊？
对，挺厉害的。
不疼吗？纯钉也不疼？
我感觉可能我不太怕疼，而且我恢复的都比较快，没有那种会流脓之类
的、嗯、
我初中的耳钉我现在都阴影，我啥钉我也不打了，太疼了，那个疼印象太深刻了。
对，但是我没有耳钉。
哦
哦，
因为耳钉他爸妈会看见。
他都不回家。
女人最近怎么不爱听人说话呀？一直捂着。
但我真的觉得其实生理上的疼痛它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觉得
啊，给我带来好深的恐惧。
我觉得挺严重的，
就是其实是被放大了，就是他真的疼那一下就也无所谓的。而且就我觉得真的会打的人、嗯、他往往不是想那么多
哦，
就是说我要出于什么目的，我怎么怎么着打，就是你但凡会去往死里琢磨的人就不会打成这样。
对，我换句话说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生理的疼痛和比如说心理上的这个所谓的疼的感知，每个人的这个阈值是不一样。就有些人是觉得心里更疼，就是你想这个事儿，比如沈清他可能觉得哦，我想一个我在身上打一个这个我就已经疼得不
得
了
了，哎呦，对，
那你就过不去这个坎儿。但是有些人他的心理上阈值没有那么强。
只有我哪哪都怕疼吗？
对啊，
就是我心理生理都受不了那种。
对啊、
我也是这种。
有些人是心理生理都很那个阈值都很低
啊，
所以他就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儿。
是，
对，嗯，
我都受不了。
对，但我想问一下小杨，就是纯钉爸妈肯定是可以看见的，家里人。
对，因为还没回家。
哦，今刚打的，刚打的，
所以是二三年刚打的。
嗯，是二三年底打的。
那你今年
爸妈听不开玩笑吗？
不听，
肯定不听。
那你回去会把它摘掉吗？
看情况吧。
摘掉有眼儿吧？
不是，摘掉的话，一喝水，他说女儿怎么又流口水了，是吧？
不是，养着薄荷就好了啊。我其实是有点好奇的，就是它摘下来会很容易长上吗？
纯钉好像特别容易长上，就是只要摘个两分钟，它就会几乎闭合起来。
啊、两分钟。啊，
对，它特别快的。
那只能两分钟。
对，因为舌头跟嘴唇都是恢复特别快的。
你很难想象，就是人体的这个恢复能力是很强的。
啊，谁试一试呀？我不想试，给我看一看。
不是，你想你现在就是你经常吃饭咬着嘴，
哦哦，
那马上就长起来。
对，
哦，这还真是。
所以，那如果你爸妈真的问你说，哎，这是什么情况？你会
直接说？
哦，就我打了一个，
对，我打了一个唇钉。
有天走在路上，有个人啪一个地方去，
不是，
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
走的时候一看煤球东西还多一个、啊，
那我方不方便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如果你有另一半的话，他们有探掘过这个东西吗？
哎呦，那因为他有没有拿磁铁试过？
什么？这什么场景？
我都说过，只有你用铁呢，还拿磁铁试？
你跟万磁王谈过恋爱吗？他会不会隔着很远过来？
只是纯好奇，就比如说你 date 的男另一半或者是怎么样，
他 date 的另一半没准钉比他还多呢，你知道吗？不一定谁介意谁呢，没人呢。
嗯，没有怎么样，
就、
就
还好，
体验感还不错。
哦 ，OK， 可能大家都
不错。好，没事儿，
就是没有什么区别。
哦，明白，就
算了，我不接这个话了。
沈老师，你再这样，我就以后这个节目不请你来了。以后你别来了
哦，我觉得
我看看提纲，怎么回事儿？怎么呢？
小北，你有所不知，我他妈早就不想主持这个。
那我得给
你来呀、啊，
那我给小梁打个电话吧。计划成功。
太冒犯了，我的天哪！
时尚单品，
谢谢谢谢。
你们有没有那种？
我们先把这趴结了。谢谢谢
谢
谢
谢你谢谢你
谢谢。
来，开始你的主持啊
啊！对，说到这个时尚单品。啊，重新开始是吧？欢迎来到不开玩笑，我是今天主持人小北，欢迎大家。谢谢。
啊，然后几位嘉宾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大熊啊。
谢谢大熊，谢谢沈清啊，沈清谢谢，刘成刘成谢谢。
阿成，你不觉得羞耻吗？像这种刚来第一期就篡位的人，
啊，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石老师问的就是你不因为没有想法羞耻吗？啊，
不因为我感觉到很愤怒，怎么能这样子？
我刚才说了一些钉嘛，然后我们再说那个纹身，我觉得，
嗯，
也是一个时尚的配饰，或者说，
哦，对，我认识一个人，他觉得纹身是一种艺术，然后他愿意为这个纹身花好多钱。
对啊，
因为我不知道纹身价格，可能我觉得纹一个图案，1000块钱，可能是我理解中的这个价。Uh-huh. 但是人家没有，人家就是纹，比如说纹一个花臂，要哇上10万。
啊，10万也太贵了！
你怎么认识这么多有钱人啊？
是那个 Tony 老师吗？他先赚了你的钱，
哎，不是，
然后去纹花臂，要不然纹一花臂花不了这么多钱。
不是，他说，那他肯定不是说每家店都是，他就说他认识的，他想去纹的那个师傅的要价，他就说要这么多钱。他说纹身是一种艺术，什么我把它当成艺术品什么。
哎，你说花10万纹到手臂上，万一他有一天截肢了，多心疼啊！
他可能会因为这个钱格外的保护好。
这他妈什么地狱笑话？你他妈还要主持这个节目？你去祸害别的节目好吗？
不行，就来这儿。
不走了啊！
花人民币。
哎，大熊老师
纹了个花臂，
花多少钱？
我这所有纹身加一块也到没到10000不好说。
哎，
因为太
所以
太早了。
所以沈清，你是没纹过身？
我从来
没有是吧？哦，
沈清，你有没有想过，你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纹身呢？
狗屁！我认识的时候你有一个纹身，哪儿的？我有一个。
哦，在后背上的你也见过呀？
什么玩意儿？
说了他会透视。
哦，你会透视，你会透视，
透视啊？不是吧？我记得你当时胳膊上有一个。
没有没有，我胳膊上所有的纹身应该都是在咱们就是猫厅成立之后才有的。哦，对，2020年啊、
嗯，因为大熊这几年纹身的速度还挺快的，
练的。
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每次见他，他可能啊又多了一个，而且他都纹在一个。因为大家知道有些朋友是比较低调，他虽然纹身，但他纹在一些只有很亲密的人才会看到的一些部位。嗯，但是大熊每次都纹在一些比较显眼的部位。
反正他有透视眼，我纹哪儿他都能看见。没有，我主要是因为就是
我没有我只能看，就是而且大熊基本上他就是只有小臂，或者小腿这种我能看见，
能露的地方吗？
对
啊、对，就是主要是因为小臂的那个皮肤不会受你身材变化太大影响。
哦，是的，
哦，这个是真的，
就胖了瘦了什么的，
对，包括就是
你说你要纹手指头上不完了？
你早说呢，那你纹一个戒指。
对，就是一个是这个不太会受影响，包括就是你老了之后，其实就是也还好。
你想这么远吗？
因为我见过一个就是70多岁的一个老先生，他就是小臂有纹身，也没有显得很奇怪啊、嗯。再一个就是那钱都花了，谁都看不见，算怎么回事呢？
哦，
对、
okay ，
所以就纹在小臂上，而且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位置，对，
嗯，挺好的，
嗯。然后你就大熊也可以说一说，比如说你纹身的话有什么素材。或者是有什么逻辑
？OK， 我比如就是有一个系列是每年纹一个麦穗儿，对啊，
麦穗儿，
对，你看就是那内侧有一个带笑脸的麦穗儿、
哦，
这个是2020年纹的啊，2021年，然后上头这块是有一个带月亮的麦穗儿，是2022年纹的、
哦，
然后今年纹了一个套娃的麦穗儿，
哎，这个好可爱，它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小爱，对、
哦、
对，蜡笔小新里边的一个人加套娃的一
个
元素，
这个纹的挺好的，
我完全理解错了。我以为是纹一束麦子，每年加一个穗儿。
我来
岁岁平安。
我一开始呢，其实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我们的那个之前播客嘉宾黄伟大老师给我把第一个那个麦穗画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理解错了。
嗯
啊，但我决定珍惜他的劳动成果，然后就变成了每年纹一大个麦穗了。
哎，那这个是为啥呢？每年纹一个麦穗。
哦，我先说一下，从演出行业，它确实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票房大卖。
对、
他应该不是为了猫头鹰，我觉得。
我的左臂上是猫头鹰，然后右臂上是大麦。
大麦、
啊，
对，包括。
哇，老铁！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公司 logo 嘛，嗯。
真的假的？你
真的呀？
不是
沈清，你在质疑什么？
我是猫头鹰合伙人啊。
我质疑我闭嘴吧。
他有点将心比心了。咱们不该共情的时候别共情啊。
但是就是其实想纹麦穗或怎么样，他也没有那么多特殊含义，本就是我觉得这个意象挺好玩的。
因为大熊老师还纹了一些，比如说这是燕子是吗？
啊，这个燕子就是属于就是抽盲盒抽中的嘛、
哦、
这也不是我
这还能盲盒。
对，就是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去占人小便宜，然后吃了个大亏。就是当时那个纹，我不知道那是一个纹身店，然后人跟我说，就是小红书上做活动，然后就是那个纹身店，那个店会送那个瓷质的合同，啊，然后就是只要到了就能有，然后我发现那个店离我们家特别近，然后我腾腾腾就跑过去了，然后人告诉我发光了，对，然后我这个人脸皮薄嘛，我就想着就是显得自己就是光占便宜就不合适，然后发现他一纹身店，然后有一扭蛋机，然后问这是什么东西，他们说这个是纹身扭蛋，就是本身纹一个这样的图案是1200。但如果是扭蛋纹一个就是600，但是扭到什么算什么。
哦，
啊，然后我就扭出来了一个燕子。
必须纹吗？
你也可以600块钱扔那儿就走。
对，600块钱
先交钱再扭嘛。啊，那就是钱都就是花了。
我还以为是
你可以
岳云鹏嘛。
你可以。
柳岩。
燕子。燕子没了你我可怎么办呢？哎，在这儿呢。
对，
那你真够有勇气
的。所以不是，就是真够心大吧。嗯，只能说是心大。所以这个燕子是跟我身上其他的纹身风格是不一样的。
哦，
对，所以给它一个独立的位置。
Okay。
然后剩下的还有什么蚊子？蚊子就
蚊子
啊，
蚊子
啊、
嗯，
哪个是蚊子？这是蚊子。哎， 妈呀，
这
太吸血、
啊、这因为我特别讨厌蚊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蚊子再咬你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有其他蚊子咬了，对自己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吧，对，
蚊子你来说这个赛道已经没人占了，
对对对，就是
那蚊子不会了，还有燕子呢。
所以就是几重防备吧啊，然后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是一个袍子嘛，对，
哦这是袍
子，哦
这个就是大白屁股
嘛，
傻袍子，对，
傻袍子就东北大家可能知道傻袍子，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就鼹鼠的故事的事儿，可能之前在玻璃都讲，
鼹鼠的故事，
对，那个就是一个就八个定格动画，然后他找了八个不认识的人，然后每个人纹一针，然后八个人凑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对，啊，
我就是想到啥纹啥。
是纹身师想到啥我就纹啥，
太牛了。
我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我们说这个穿搭或者怎么样的情侣装，是不是这两年已经过时了？
一模一样的那种情侣装已经过时了，但是那种色彩呼应的那种情侣装，你知道吧？两个人虽然穿的啊。
你在说什么东西？
对，
那我觉得就是磕出来的，就比如说你说一个人穿了红色，一个人穿了绿色，你非说这两个人有些呼应，
还都是帽衫。
本人也说，你说咋整？
就非得
我可擅长这件事了啊！
你说的是色彩呼应是指那种，
就是有那种不是情侣什么穿搭博主那种嘛，然后他们俩穿的其实不是同款，但是有颜色上的呼应，比如我这儿棕一块，你裤子是棕的，然后
就有一些元素是，
对，
然后好像情侣鞋消亡的会慢一些或者是晚一些。
阿成，你跟女朋友会穿情侣装吗？
现在比较艰难一点，因为很难同时有我的款跟他的款。
哎，那鞋呢？
鞋的话，
就是我们先说衣服吧，就是很难有同时有你的码和他的码。
对
啊、
然后加上他也不是那么愿意，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衣服的审美有很大的不同
啊。OK，
对，因为我这个穿搭也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了的，还是需要一些底子在。就需要一些人生态度，反正
明白明白。
他所以没有什么，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买过，你上学的时候谈恋爱之后会买，然后但是那时候买的也都是很幼稚的，就是会一些图案什么的。
对，我上学的时候
而且我买过很直男的，我当时我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可笑，我当时给我一个女朋友买美国队长的情侣装，就胸口都有一块美队的盾牌。现在想起来
那是情侣装还是同款呀、啊、谁有女孩情侣装是盾牌，你是锤子。
这样合理很多啊。
哎呀，我都想锤死你，真的。
现在也知道很荒诞了。
是是，沈清你穿过吗情侣装这种？
我哪有情侣啊，我哪有。
哎，别哭啊别哭。
我要哭了，我哪有人跟我穿呢。没有。
哎，
但如果有
什么感情生活吗？
没有，走时候啥样现在还啥样吗？
好家伙、
我是想问，如果有一个男生说想让你跟他穿情侣装，你会觉得很浪漫吗？还是
我答应只要有这个男的我什么都愿意。只要不要我肾都行，都好说都好说。他穿立领，让他穿，让他穿，穿。
别这样，沈清老师，别这样，沈清老师，
这样显得好像对，还挺心酸的啊、
我早年间穿过，然后你知道，就早年情侣装非常的土味，就他不光是穿的土，他的文案都很土。
对，
什么那个老公说什么哎呦，就特别可怕，你知道吗？
不，只要有"老公"这两个字就已经够了啊。
还得是那种火星文字体，是不是那种？
就是很萌的那种字体，
零几年的那种。
然后他也不会印老公老婆的，然后但是比如说男生男款那件衣服会说什么，我只刷碗不吃饭。啊。然后女款那件说，我只吃饭不洗碗。
哦哦哦。
我觉得你。
沈清你们
还行哈。
哎，如果有一个男生要求你穿这个，可以吗？
他被这份美好给荡漾到了。
在家穿还行啊，
我觉得挺可爱的，笑死我了，我的天哪！
因为当年特别土哎，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勇气把这个东西穿出去，我还真的穿出去过。我听了一个说法，也是我们另外一个挺有贡献的，他说这个穿搭的要义啊、一会儿我们最后吧，我们可能会穿一些聊一些穿搭的要义嘛，那位听友贡献穿搭要义，他是说这样的，他说就是要不怕冷不怕热。
嗯，
他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冬天你参加任何的局你就穿的少，
嗯，
你就该光腿光腿或者怎么样。
啊、
嗯，
听着很难受。
对毛衣，对，
这也是
毛衣就一定要跨在肩上，不能穿起来。
我不知道，就是沈清可能能理解，
这也是风湿的要义。
然后他说，那个夏天你去参加局，你要显得时尚，你就要叠穿。就虽然很热，但你必须、你只穿一件，你就很难时尚。
哦，
你要叠穿，对，
反季穿搭，
哎，不怕冷不怕热，
就是夏天戴冷帽，
嗯，
有这种，
嗯，
对，
接受不了。
谈下一个话题。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就是你时尚一定要不舒服呢？就是为什么
他其实
不是为了
他没有不舒服，
对，
我觉得他挺舒服的。嗯，
不是，我就单纯从生理的角度去考虑，
你这个体重确实
就是为什么就是时尚一定要搞得这么难受呢？不能就是稍微舒适一点，不以伤害身体为代价。我觉得挺奇怪的，我一直觉得。
哎呀，有没有真正懂时尚的人？今天有没有时尚从业者？
给他解释一下，
有没有时尚从业者呀？今天
没有，
对，
没有一个时尚从业者聊，
硬聊。哎，
后面有，
在哪儿？哦，看到了啊，正后。
您是做哪什么行业的？
我叫 YOLO。然后我公司的话是一个服饰公司，相当于是一个买手电商吧。
哦。
但是
买手电商，
对，就虽然我是从事这个，但是其实我对于多巴胺、美拉德、什么废土，就是这一些，去年一整年，从春天然后到冬天，在小红书平台就是轮番轰炸的这一些穿搭风格，其实我是很烦的，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互联网发明出来的新词，然后。我会觉得这些词其实让大家挺焦虑的，
嗯，
就是我会觉得在没有这些词之前大家是不会受限制的，就可能，但是现在有了很多细分的定义的词，大家就会去研究这些东西，然后包括 dress code 也是，像我们公司今年主题是黑金，他也不是说黑色，他说黑金，你就感觉你在这个东西上你得做出来一种穿出来一种感觉。
哦
啊，然后我以为是黑色跟金色的意思，黑金。
我以为是脏钱。
所有人脑袋上戴个丝袜。
哎，这还挺黑金的啊，这也是一种纯欲风啊。对。
啊，我觉得就是他作为一个从业者都能这么聊，我觉得那大家更应该有一些这种心理上的慰藉，就是。真的无所谓，
无所谓，
对吧？
对，
就是这些词儿可能也都是创造出来想要去骗你的钱，
因为就是我会觉得一边说现在要穿衣自由，然后一边又要告诉你说你要这样穿、
哦、
那样穿，这样才是最流行。
对，
嗯，
对，
明白。好，谢谢这位朋友，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些行业内的东西，嗯。
但是也不影响我爱看，我确实挺爱看那个什么穿搭博主。
你又不学，你就看别人焦虑，你当然爱看。
哦，对、啊、对，我谁焦虑了？没人焦虑啊，我享受，我也不会因为他好看我焦虑。他呢，因为收获了我的流量，他也开心。
嗯，
哎呦，心态不错，可以。
对，哎，但是我经常看那个，我关注一个时尚博主，她好漂亮，她叫一条辣西西，有人关注她吗？哦，你也关注她，她很漂亮，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博主，她经常穿衣服就让人琢磨不透，你知道吗？就是毛鞋那种，就是全是毛的鞋，大冬天，然后那个光个大腿儿，然后穿短裤，然后上面也是一个那个小毛衣，然后露肚脐眼，好看是好看的，但是整个她这个确实四季不分明啊，就是、
毛衣露肚脐眼。
哦，对，就是短毛衣，就是什么短毛衣。
那里面不穿秋衣吗？不然都扎得慌。那是啊，
你不懂时尚，
有不扎的毛衣，
就这种风格给我一种想活但没那么想活的感觉。
对，半死不拉活。
对，有一点点在乎自己的生命，
局部保温。
但是你该说不说，确实好看，确实好看。你看人家是享受 的，但我肯定不会那么穿。啊、哎，他有一组照片，哇，巨牛逼！他在芬兰旅游嘛，然后在芬兰雪地里，芬兰北欧，芬兰，妈呀，他、哎、他露个背。
你是个东北人，你不用强调芬兰，你都懂。
他露个背，就是他在那个雪地里拍照是有露肤的。嗯。好看，但是真牛。
但我觉得他们就是拍照的时候这么拍，
那肯定，
那肯定
穿、
啊、
上
肯定、啊，
要不然他那个后面都冻紫了。
对、啊，
肯定、
啊、追求的就是那个反差嘛。
对，
就是在这么冷的地儿，我穿那么那什么。
是，
对对对，肯定是拍完就穿上，但是就觉得挺厉害的。嗯、
对，
挺厉害的。
我觉得
要不你能干这行哦。
哦，真的，
再不穿上就得包上了。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嗯，都不容易吧，嗯，都不容易。每个行业其实有每个行业。
没有，我觉得他比我容易还是。
我他妈帮你着吧这么长时间。
就每个人都不容易，
你就动动嘴
不容易啊！
你也别冬，别芬兰冬天了，你就现在露个背，你不得扒个火锅啊！我跟你说，
你就动动嘴，人家动全身，你这
哦
差好多好吗？嗯，
那行吧，行吧。
我觉得最后其实这样吧，我其实还是觉得每个人对于穿搭其实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
嗯、
我觉得也不用太在意别人眼光嘛，就是大家还是可以说说就是自己的穿搭哲学吧。
嗯，
我们先从
我们五个人谁在意别人眼光
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对自己穿的就是穿搭风格有信念感一点，不管你穿的是什么，只要你相信它，对你其实就不会觉得特别违和。
啊、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只要有眼力劲的话，他会想办法夸你的。
嗯嗯。
以及他也可以想办法让自己闭嘴，我觉得闭嘴就够了，我不需要夸。
对、
啊，大概是这样。
就我们要么就挪开视线，要么就说哇，大熊老师你这个好酷。
对、
嗯，
虽然也不知道酷的点在什么，但是大熊自己会解释，就是他的酷的点。
嗯，对，
所以还是可以达成一些默契。
大熊老师是酷，大熊老师是我认识的这个圈子的男的里面少有的穿搭讲究的人。
也不能叫讲究，就是奇怪吧？啊，
没有，我觉得你挺讲究的呀。
哎呦，太感动了啊！
真的，我从认识他
是充满人敬畏的对话呀。
除了，沈清，你自己有什么穿搭的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我没有穿搭哲学，但是我这两年，我说，因为我生病之后就是巨胖无比，我现在胖比以前那个生病之前胖好多。现在稍微好点，但是之前到去年夏天味都巨胖，然后我胖了之后我就发现，哎，越胖就越得露，你得穿的那个露肤度高，对。
你别瞎听啊！你别瞎听这些啊！哦，你可不行这样哈、哦！我害怕了哦，
我大耳洞了，我不听。
你学这乱七八糟、哦
这针对女生吧。因为有的女生就觉得哎呀我好胖我不能露手臂啊、
嗯、
我不能露肚子什么的、
嗯嗯、
我跟你说不行，你越胖越要露，你越胖的时候你穿那个小刀裆你反而别有一番风味，而且你就是对你那个
小吊带。
沈岩老师已经把刘仁成的麦克风抢走了。
而且我跟你说胖你太胖了吧，你虽然啥也不说不那什么，但是好像给人就有一种好像已经放弃自我的感觉，你稍微露一点就有也是有一种态度上的，就是哎、
嗯、
我虽然胖但是我挺讲究的，哎我还是活得很自信的、
嗯、
我还是很那个阳光积极的，它是一种态度，也是折射出一种态度，所以胖对胖就是越胖越少穿。
就我从一个科学角度来理解，就是一个布料守恒定律。
哦，
就是你瘦的时候穿多少布料，胖了还穿多少布料。
哦，还真是，还是
对吧？
而且
越瘦穿越多，
而且你们不觉得吗？胖的时候你越想捂，你整个人越臃肿。
哦，
对你露反而轻盈，反而那个什么，对，怎么了？我们夏天一起穿小刀带小不小？到夏天我匀你一下我去年的。史岩老师一起穿。
像我们这个七八月份再录一期穿搭，
然后那一期视频版的就是吊带啊。
好好好，我觉得沈宁其实说的挺好的，我们再给沈宁一点掌声，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还是自己要穿出一点自己的哲学和自信来。对，嗯嗯，小北有什么建议吗？
我没啥建议，我的穿搭理念就是舒适健康，就这种，哦，嗯。然后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时尚单品，然后其实挺好用的，春秋都好穿，就是保暖内衣啊。我跟你说，真的非常好用，因为你跟，啊，想给别人穿出那种反季的感觉，
哦，
你就要穿保暖内衣，你就可以穿秋装，你知道吧？冬天的时候，
okay.
你可以穿少一点，而且很保暖，大家注意身体吧。上岁数了之后，哎呀，保好身体，保好身体。
我这两年真的觉得，就是说，穿包括保暖内衣，包括穿秋裤的人，嗯，比前两年还多了。
对，
因为你认识的人年纪也大了，就是
你圈子确实是跟你一起成长了。
下一个人吧，我认识人确实少。
对呀，你想想，
越琢磨越难受。
对，我现在
我俩都29了，你认识我俩的时候，我俩还小孩儿。
对对对，
现在都开始穿保暖内衣了。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多注意身体，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冷或者咋，你就多穿点，没啥，就你该穿秋裤穿秋裤，你不要觉得说我为了腿细那么一点我就不穿秋裤。
对，看不出来，
该穿可以穿。
对，
嗯嗯，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大部分人的颜值啊不会受穿搭，
你就说你就说你
你就说你，
以我为例，就是穿搭改变不了什么东西，但你能想办法去穿搭好看点什么，但不要影响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会那种不穿秋裤嘛，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冻疮特别严重，
哎呦，
就大腿冻疮特别严重。我那最近讲到那在想，你说你穿不穿个秋裤能影响什么呢？根本影响不到什么。
是
我这个腿这个粗，就我这个腿穿秋裤的影响就跟那火腿肠那个外衣一样。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就不用太在乎这些东西。如果你肯定可以想办法打扮自己喜欢的衣服啊，什么都穿，但还是以身体为前提。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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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说聊了很多，而且我们其实也都是代表自己的观点。我们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台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但是大家也都有一套自己的穿搭的哲学。所以我觉得，我相信我们的听友，大家也都可以有一套自己的穿搭哲学，然后只要你舒服，只要你健康，只要你自己觉得开心，我觉得就很好，也不用太在意别人眼光，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哦，谢谢。
尤其要感谢小北今天第一次来，
哎呦，谢谢谢谢，应该不是最后一次吧？
希望你后面来主持，不开玩笑啊，
对，
好吧，
也
那不开玩笑啊。
刘仁成就是没有人一点上进心的，哎，来了这么多次从来没有说下次我主持啊，小北第一次来就觉得要篡位，
我从来不这么想。我就喜欢打工，打一辈子。
可以可以，我们今天那个我们最后还有两个环节，一个是合影，然后一个是抽奖啊。
来，小北你来。
就是
主持一下建群吧。
现在我们打开手机面对面建群，然后是四位数。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童子功还没有丢啊。好嘞，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不开玩笑，想要来录制现场一起开心，可以关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回复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我们会不定期在群内招募现场观众，每周在北京和上海还有我们的脱口秀演出，欢迎大家搜索小程序猫头鹰喜剧购票，更多精彩演出信息可在公众号猫头鹰喜剧查看，我们下期再见。